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为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十一品内容当中，现在我们在讲第九品，在讲智慧品。智慧品呢，主要宣讲本师在因地的时候呢，通过菩提心摄持，行持智慧度，如是可以说做自他自他二力的这样一个殊胜的经历。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也是在讲这个智光处处显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科幻下面吧，这个标题下面的这种内容。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列种乐异仙人，具足五神通，他经观察得知万法诸法诸如种性姓名等，均为假立妄有，根本不实，而因法性无因法性无有法与非法之分。那么在佛陀因地的时候呢，转身叫做列种乐异仙人。那么他自己呢，通过禅定显发了五种神通，而且他自己的这个智慧呢是相当敏利。他通过自己观察可以说已经了解了比如说可以说是种性啊、姓名等等一切法呢，实际上都是一种这个假立的，都是妄有的，根本不是实有的。因为在这个这个诸法一切万法的法性呢，可以说是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法和非法的分分法之分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种性高贵啊，或者种性低劣啊，或者这个姓名怎么样，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妄执啊，完全都是这个假立的，根本不实有。十方世间智者皆对无生法不生恐怖，为凡夫愚蒙方对之恐怖不已，万法本性实无所缘。那么他又可以说是观察到呢，一切十方的所有智者对这个无生法呢全部不生恐怖，因为他有智慧了解一切万法呢本身就是如是的，这个无生，所以说呢对这样一种无生法呢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堪忍之心。而这些凡夫这些这个愚夫者呢，对这样一种无生法呢，他们升起恐怖，实际上呢，一些万法本性呢，都是无所缘的。他将观察所得，为众生广泛宣说，令无量众生皆去入无生法之道，并于无上菩提中或不退转果位。那么他不但自己这样观察，如是受用修持，而且呢，也对一切众生呢广泛宣说，令无量众生呢都能够升起无生定解，然后呢，可以说去入修行之后呢，在无上菩提当中呢获得不退转果位。白慧如来应世时寿量长达9000万年。当时有一国王名为智相，其太子乃一菩萨名为兔具，也即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那么又在很早之前呢，当白慧佛出世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寿量呢长达9000万年。当时的国王名字叫智相国王，那么他一个太子呢叫这个兔具，那么这个就是佛陀因地的化现。于此刹土中，白慧如来显现各种稀有神变。兔具太子则于梦中亲睹如来之出世，并立即生出无以名状之欢喜心。那么在这个刹土当中呢，佛陀示现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方便善巧，显示各种稀有的神变呢度化众生。那么兔具太子呢，他就是获得了佛陀的加持，佛陀以这个神变呢在这个兔具太子的梦中示现，然后呢让他知道佛陀已经出世的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他个太子他自己无量善根引发了，所以说呢一见到佛陀，一知道佛陀出世之后呢，马上升起了就说欢喜心。第二日，他即召集起所有人众，劝请众人道：如来正等觉，白慧如来现正住世，他所宣扬者乃断除烦恼及恐怖法门，我们均应前往听闻受持。那么第二天，他自己呢又可以说带领很多人，让很多人呢归途佛法。首先呢，给他们宣讲佛陀已经出世了。佛陀出世呢又很就说是这个深远的意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么可以说佛陀的宣讲的这样一种正法呢，正是能够断除烦恼、断除恐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对治。而一般的众生呢是最希望有一个真正的法门能够断除烦恼，能够断除恐怖的。因为在这个世间上呢，因为各自的这样习气显现嘛，面对无量的烦恼，面对无量的恐怖，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想从这样烦恼和恐怖当中解脱出来。而佛陀出世正是为了断除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烦恼和恐怖。 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方法啊，这个方面呢，劝请一切人众呢都去亲近佛陀。言毕，即率大众至如来前顶礼啊，迎请供养，而如来则率眷属欢喜应供，愉快享受众人所供布匹、饮食等物。他就率大众大众到佛面前去顶礼可以说是这个迎请佛陀接受供养。那佛陀就是为了就是说让无量众生种下这个善根，然后呢接引他们进入菩提道呢，也是这个欢喜应供，而且率眷属欢喜应供，那么享受了众生所供养的种种的这些这个布匹饮食等。大众皆发愿欲获无上菩提，且个个得如来受记。那么大众呢，在这样一种殊胜法会当中，听闻到佛陀所宣讲的佛法妙音之后呢，那么知道这个无上菩提果不单单是白慧佛他可以得到，实际上呢，如果你自己发心，每个众生都可以得到的。因此说呢，他们自己呢全部发愿想要获得无上菩提，而且呢都获得了佛陀的这个受记。而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妙宝仙人，他特意为去入歧途之众生宣讲佛法，为令其小物贪图种种逸乐之过失，他为众人宣说灭尽种种逸乐之清净法门，又宣说不可刻意贪执逸乐本体之法门，从而令无边众生均得以摆脱痛苦。佛陀呢又转为妙宝仙人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针对可以说这个当时众生去除歧途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宣说的这个各种佛法，那么使他们了解呢贪图种种逸乐就是种种这个想法吧，或者说种种这样一种这个心念等等。如果贪图这样一种心念，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都有某种层次的过失。因此说呢，他就针对这样的情况，为众生宣讲了灭尽种种逸乐的这样一种清净法门。那么又宣说了不可以刻意的贪执这个逸乐本体的法门，所以说呢，令众生都得到摆脱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境地。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慈地菩萨，具有无量功德，且智慧超凡。他仅发心一次，即能积累无量劫之善根，一次发心就能使无数众生去如三乘道。那么这个佛陀又曾转为一个慈地菩萨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功德非常超盛的。一方面呢，各种各样的功德呢就全部具备，而且尤其是他自己的智慧呢超凡。智慧超凡呢，就是体现在下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吧。他就是发一次心呢，就能够积累无量劫的善根。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心可以说发心下劣，或者说他的智慧比较薄弱的话，那么你发一次心做一个事情的话，那么就说能够得到相应的这样一个善根功德。但是呢，如果能够发一次心积累无量劫的善根呢，这个必须要这个可以说大心愿大智慧、大福德这样一种这个法器的人，他自己才能够做得到的。而这样一种慈地菩萨呢，恰恰他就能够做到发一次心呢，能够圆满无量劫的善根。主要就是说是以菩提心摄持。那么可以说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如果升起了这样一种菩提心，而且这样的菩提心它非常这个猛烈的话，非常真实、非常清净的话，那么我们发一次心做一个事情的话，实际意义上呢，无量的善根呢，就在这个一念当中呢，就是无量劫的善根就是在这个一念当中呢，就可以就是说圆满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的修持下去的话，根本不需要三个无数劫就可以圆满这个资粮的。那么三个无数劫呢，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改变的话，如果这样行持下去，那么就要三个无数劫。但实际上呢，菩萨他的修行呢是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越来越这个敏锐的，他自己的智慧越来越敏锐，福德越来越深可以说还有这些罪障越来越这个浅薄，所以说他自己积累资粮的速度呢也是越来越快。最后呢，尤其是说在初地以后呢，根本不需要按照那种常规的方式去行持的，所以说他自己在一念当中圆满，就是无量劫的资粮。所以说呢，他自己很多佛经当中讲，如果佛菩萨愿意的话，七天就可以取证佛果的。一次发心就能使无数众生去如三乘道，而且他自己发一次心呢，就能够加持无量的众生呢，都相应各自的种性去入到声闻层、独觉层或者说菩萨层当中。也就是说呢，第一个呢，主要是讲他的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智慧呢，圆满自利的这样的情况圆满无量的善根。第二种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成熟众生相续的这样一种功德，主要是都是从智慧超凡的这个角度来讲的。 他有次心想，若如来正等觉，正降法云雨，如来能亲为助自己眷属受记，则实为善妙。结果当其正如是思维时，如来果依其意愿，而当下为不同众生做不同受记。那么有一次他就想了，如果佛陀能够为自己的眷属这个亲自受记的话，那么非常好。如果也就是说，佛陀如果做了受记之后呢，这些众生绝对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会获得佛果，或者绝对会获得某种这个善根的。因此说呢，他自己很希望佛陀能够为自己的眷属亲自受记。那么正这样想的时候呢，佛陀依他的意愿，那么就给不同的众生做了不同的受记。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持宝菩萨时，一直恭谨诚事甚记如来，对如来恒时恭顺，令世尊非常欢喜。他勤修五神通，不久即获他心通，并获得与如来大致相同之了之种种意乐界性之智慧，且广行如来所行之无尽事业。那么又一次呢，佛陀转为这个持宝菩萨，他转为持宝菩萨的时候呢，他对佛陀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恭敬就经常呢就是说这个承事这个佛陀，那么就是说承事佛陀的这些必要性或者他这些功德呢，在其他地方呢讲了很多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因为他自己如理如法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承事恒时的恭顺的缘故呢，佛陀呢显现上对他也非常欢喜，经常给他赐予加持。他自己发愿修五神通，不久呢首先获得他心通，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取得了和佛大致相同了之种种意乐界性。因为佛陀他自己来讲的话，了解种种意乐，就是说不同的众生内心的想法，各自的这个界性呢，这个方面是佛陀圆满的。菩萨呢可以说有的时候呢能够相似的大致相同的这样一种智慧呢可以获得，因为菩萨必定的障碍还没有断尽，它的质量还没有圆满，所以说呢还无法和佛呢就说这个相等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他是大致获得了这样一种智慧，然后呢广行如来所行的无尽事业。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在家菩萨水天，他于如来眉目前请教灭尽种种业乐之法门，并自此之后了知一切外境本性，从此再未产生任何过失。佛陀又转生为这个在家菩萨水天的时候呢，他在眉目如来面前呢请教如何灭尽种种业乐种种这样一种想法，种种业乐是如何灭尽的这样的法门。了解之后呢，他自己修持，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了知一切外境的这个如是如是的这个本性。了知外境本性呢，他又可以从世俗的角度了知外界的这个本性外境的本性就是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外境的这本性如何如何存在的，或者从圣意的角度来讲外境的本性如是如是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或者是光明这方面呢都是如是可以了解的。然后他自己深入了这样法门之后呢，再没有产生过任何过失。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无垢月菩萨，当时有一如来一如来正等觉普度如来，以住世无量劫，并以大乘法而令无量众生皆获不退转果位，且显示涅槃。佛陀又在因地的时候呢转为这个无垢月菩萨，当时呢他的本师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普度如来他自己出世住世无量劫，然后呢以这个大乘的佛法通过大乘的佛法呢就说这个佛法呢就说成熟无量众生，将无量众生安置在不退转果位当中，后面呢就是实现了涅槃。彼时有一天月菩萨曾令十世界微尘数之众生发起菩提心，并去入涅槃。五个月之善根即为天月，使其成熟。当时呢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菩萨，名字叫天月。天月菩萨呢可以说他令这个十方世界微尘数的众生发菩提心，让他们去入涅槃，成熟他们的善根。那么就是五个月菩萨呢他的这个善根呢就是天月菩萨使他成熟的。如垢月曾想过，天月菩萨竟能使无量无边众生皆发菩提心，并成熟他们善根，以此广弘如来教法，我亦应紧随其后善加效法。 有一次呢，他就想了，天月菩萨呢，他的能力非常大，他可以使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起菩提心，而且让他们内心当中的善根呢，悉皆成熟。那么善根成熟，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善根不成熟的话，很多很多功德法呢，也无法就说是这个升起来。如果就是说善根一旦成熟之后呢，那么就说各种各样的一种菩萨行、菩提心呢等等，像这样的功德呢，全部会成熟。善根成熟的话，那么很多障碍呢自行去灭的。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天月菩萨呢，他自己的发愿力、功德力呢，能够使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善根成熟，非常了不起。所以他自己发愿呢，我也应该效仿他。那么就说也令无边众生发菩提，也能够成熟无边众生的善根。而立定志愿，他既具十方众生不同之业乐根基，幻化成天龙夜叉等各种形各种身相，使所有众生都趋入三乘道而获解脱。以此善根，他后来获取了种种业乐戒性之智慧。他这样发了愿之后呢，就如是实行。他所以说呢，根据这个不同众生的这个意乐和根基，幻现成不同的身相。那么就是说是这方面也是很大的必要，因为有些众生呢，如果单单是以这个人的形象啊，或者菩萨的形象去调化了，不一定调化的。而显示出和他们相顺的这些形象呢，就容易调化。比如说，如果是龙呢，它显示是龙龙的形象；夜叉呢，显示是夜叉的形象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这个调化的。然后呢，就是说调化完之后呢，让他们发心，使他们呢就是安置在这样一种三乘道当中可以说各获解脱。通过这样一种善根，他后来呢，他自己获取了之种种业乐戒性的这样一种智慧。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无等力菩萨时，长久尘世如来正等觉，药师王如来。当时他已了知一法十人等四法，并精通一切论点。他后于如来前请教知诸根法门并终获如来授记及无生法忍。又有一次佛陀转为无等力菩萨。他就说很长时间当中呢，成实本师就说是药师王佛。那么当时呢，他自己通过这个精进，或者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吧，了解的这个了知的义法实人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四种法可以说是这个义法或者实人等等这样的事嘛。那么这样的用具体如何了解的，如何解释这些法呢，就是不太清楚的。确实是的，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讲义，什么是义，什么是法，什么是人什么是时间等四法呢，这个不好观察的。我自己呢没有那些当中没有这样把握，也没有接触过吧，所以说也不敢乱讲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是义，怎么样法实人，怎么样解释。相似的话相似解释的话也许可以，但是呢就不知道到底就说是这个怎么样指的，所以说呢没办法解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义法实人是具体是指怎么样的法呢，就没办法了解了。他自己呢就精通了一些论点，后来呢与这个佛面前呢请教何为知诸根法门，最后呢获得这个如来的授记，获得了无生法忍。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圣天婆罗门时，通过观察自己如何造作善恶无记业，而知晓以何业方能广集善根，同时亦通达若贪心升起，则以上中下三对治法门制止烦恼之术，并因此而于八十劫中不堕恶道。后有一次呢，佛陀又转为这个圣天婆罗门，他通过这个观察自己如何造作这个三种业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升起善业的时候可以说怎么样造善业，那肯定是善心状态，恶业呢就是恶心状态，或者说无记的状态等等。而了解了通过什么法能够广集善根，他就知道了通过这个发善心通过这个善巧的行为能够广集善根。如果有恶心或者以这样一种无记心呢，就无法广集善根的。他通过这样一种观察善恶无记业的情况，而知道了通过什么方式积累善根的殊胜的方法。同时亦通达若贪心升起，则以上中下三对治法门制止烦恼之术，并因此而于八十劫中不堕邪道。那么他最后呢可以说又通达了这个如果贪心升起来的时候呢，怎么样通过对治可以说制止的法门。那么就是说贪心升起来的时候呢，有上中下三种对治法门。那么上中下三种对治法门呢，如果按照现在我们就是说所学的这些这个教研的观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上根断治的话，完全了解他本性不生的角度本性不生的角度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证悟空性的方式彻底断根的。然后呢中等呢就是说是安住在这个殊胜定解当中，然后呢也可以这个亚伏吧。然后呢这个下面呢下种呢就是说这个舍弃的方式的可以断除的。 这方面呢，就是说上中下了三种对峙的力，或者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这个三乘叫法来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最殊胜的对峙的话，就内乘的叫法。然后呢，就是说中等的对峙呢，那么就是说菩萨乘的这个叫法。下等的对峙呢，可以说是声闻乘的叫法。这个方面呢，也可以理解成上中下三种对峙法门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峙，就是说贪心的这样法门。而且呢，因为他自己能够可以说是制止烦恼不生，能够有这样殊胜的智慧的缘故呢，八十节当中呢，不如写道：有释迦牟尼佛曾示现为月天国王女儿月天女，极富智慧且心地善良，完全堪行国王之事业，并最终登上王位。那么佛陀呢，又转为一个可以说月天国王的女儿，她叫月天女。她自己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智慧呢非常超胜，而且她心境呢非常善良，也就是从这个人品从智慧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她自己是可以堪行国王事业的。所以说最终呢，她登上了王位的。这个方面呢，在历史上呢很罕见的。所以说像这一般都是就是说太子登上王位，太子如果没登上王位的话，有些时候虽然有公主，但是还是要去这个可以说到处去寻找具有法相、具有智慧的其他的男子登上王位的。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因女生登上王位的话，就是在本传记到这个为止呢，就是这么一次就是这一次呢，就是说月天女她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超胜的智慧和这样人品呢，最终呢登上了王位的。月天当时问女儿：以何因缘方能获得知诸根智知诸根智与极智？月天女则回答说：必以恭敬尘世沙门婆罗门，具清净戒律之广闻多识者，方能获得，并可依之修学。那么可以说是月天女她在回答她父亲提问如何获得诸根智和极智，相求他们的正因是什么的时候呢，她回答的时候呢，首先要通过恭敬清净的心呢，去诚实三门婆罗门，以此呢积累善根，然后呢通过行持清净戒律，在这样基础上面呢，那么广闻博学广闻博学的话，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获得智慧之后呢，才可以依之修学。国王自此后即开始广行上供下施，并获不退转信心。国王依教奉行，他自己呢就开始就说从这个之后呢了解了方法之后，他自己开始上供可以说这些沙门婆罗门下施这些可怜的这个旁生乞丐等等。那么最终呢，他自己获得了不退转的信心。释迦牟尼佛又成为普僧仙人，具足五神通。他在依园林中苦行时，心想以何种方式才能灭尽诸根，并再不生起。后来他想到只有依圣智方可灭尽诸根，不过通过何种智慧才能了知诸根已灭尽不生，就如头被砍掉后不可能再生，同理通晓根源方能保证斩草除根灭尽不生，既如此，又以何种方法直抵究竟？那么有一个可以说佛陀又转为普僧仙人的时候呢，他虽然具备神通，但是呢他还是要经常思维诸法的这个本性。他有一次呢就开始想了，通过什么方式能够灭尽诸根呢，使诸根灭尽不再生起来。因为如果有诸根的话，它必定会缘外境，缘外境呢升起分别，升起烦恼等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诸根灭尽呢肯定不会缘外境，诸种烦恼不会产生的。所以说他想到呢，如果能够获得圣智的话，就可以灭尽诸根了。通过圣智去对峙这样一种这个世俗法，那么就可以灭尽诸根。不过呢，通过怎么样智慧了知灭尽诸根可以说是这个诸根灭尽不再产生呢？就好像头被身体当中的头被砍掉，不可能再重新生长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以说是这个他又想了，到底什么样方式能够知道究竟？为获此智，他就向所示微少之沙门、婆罗门多方探问，但一直未得满意答案。那么为了获得这样一种智慧，为了知道这个答案呢，他就向很多智者，可以说世间上所示仙少、精进修持的这些沙门这些婆罗门多方呢去这个探问，但是呢一直没有获得比较满意的答案。也就是说，这些沙门婆罗门虽然都有自己的讲解，但是从他自己得到这些讲解之后呢，一观察呢不是究竟的，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没有满意。当时他下定决心必以自己自力了之此道，为此可舍弃常人难舍之头目等一切生物。那么他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在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下定决心呢既然其他人没办法使我了解，那么我自己通过自己的智慧的去观察，一定要通达这个道理。那么为了通达这个道理呢，即便是舍弃头目等等一切生物呢，都是值得的。 而历经千辛万苦后，他终于知道只有通过圣者之道才可获此智慧，为令他人亦明白明白此理，生出此等智慧，他舍弃大象、骏马、马车等种种凡夫决然割舍之物，以积累无量善根。而若其所造善根可以色相衡量，则此色相以恒河沙数之世界都无法包容。后来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想通了，想明白了，只有呢获得圣道才可以真正的就是获得这个智慧。那么怎么样获得圣道呢？那么必须要去积累广积累资粮。所以说他自己为了获得圣道他们自己广积资粮，那么就舍弃了无量无边的大象、骏马、车马马车等等，像这样一般凡夫人没办法割舍的无法思议的这样的无量的物品呢，积累善根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如果他的善根可以以这个色相来衡量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恒河沙的世界没有办法包容的。也就是说，如果要获取圣道的话，必须要可以说广积大的福德，广积大资粮，如是呢才可以真正的这个以这个圆满的资粮去通达圣道的。这个时候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是示现这个道理的确实呢示现这个道理。那么就是说，你如果要获取圣道呢，你必须要广积资粮，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在因地的时候已经示现了。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去示现，所以说呢，他最终登地，最终呢，最后成就无量这个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果。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净慧仙人，每当生起烦恼时，即以不净观对治，结果当下即可舍离烦恼。那么就很早之前佛陀转为净慧仙人的时候呢，当内心当中如果烦恼一产生的时候呢，无间马上以这个不净观呢进行对治，所以说呢当下就可以舍弃烦恼，就是说烦恼一生起来的时候马上就熄灭，一生起来的时候马上熄灭，根本不可能让他就是说是不断的滋长，然后呢就是说使他再产生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热恼，或者再使它产生各种各样的异俗，这些方面呢都是可以说不让它产生的，这方面也是很关键。就是说在佛子行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嘛，所以说呢佛子行当中呢教诫我们呢，这些烦恼出生的时候呢马上就要斩断通过什么斩断呢？通过这样一种智慧剑来斩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它的力量微弱，然后一旦它开始慢慢可以有滋长的时候，它力量非常强的时候，再去断掉它的话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作为这个大乘菩萨来讲，那么为了就是说这个清净的修持菩萨道呢，那么就是断除烦恼也是很关键的，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啊等等生起来的时候呢更是如此。那么怎么样断除呢？就是说经常以正知正念来巡视经常正知正念巡视，而且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坚定的决心，反正呢什么时候发现烦恼，他一旦就是说这个冒头的时候，一旦开始萌芽的时候呢，立即认识到，立即呢通过自己所学习的教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断除，这方面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久后他既不再生出烦恼，恒时处于清净状态中，众多天人亦去如其道。他又将自己所了知之理为他众广泛宣说，使很多人死后皆转生梵天。那么他在不久之后呢，他内心中不再生烦恼，也就是说第一步的时候呢，他是一生烦恼马上断除，也就是说他还是经常生烦恼的，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对治，不久之后呢他自己的烦恼就不再产生了不需要去对治了，因为他的这个力量足够，所以说内心当中呢相当清净，不再生烦恼，恒时处在清净的状态当中。不但他自己这样一种这个安住，他也教导了众多天人呢，也是去入到这样一种方法当中去。他又把自己所了知之理呢，就是说为他众广泛宣说，很多人死后之呢死了之后呢马上转生梵天。释迦牟尼佛成为道师仙人时，舍弃故土，前往寂静地出家修行。当时他于一大树下如是思维，此树不久即会倒下，同样所及资财亦会灭尽。那么他又转为道士仙人的时候呢，他自己可以说厌弃世俗的生活，或就是说是知道世俗的生活引发无量过万，所以说他自己舍弃故土，前往其他的寂静地，然后呢出家修法。他坐在一个大树下呢，经常思维法义，他就以这个大树作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观想，或者就是思维的这样一种这个物品。他就是说他 四维的时候呢，我现在住在这大树下面，这个大树呢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高大啊，非常的就是茂盛的，但是呢这个树呢不久就会倒下的，不管怎么样现在再怎么显现它的这个生机勃勃的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呢绝对不久之后呢就会倒下。同样的道理呢，所积的一切资产呢也是会灭尽的，你在积累资产的时候呢啊，在拥有资产的时候呢好像是非常快乐，但是呢一旦就是说资产灭尽的时候呢，因为你没有对峙的智慧，那么就是说随之而引发痛苦。高积必堕，处高而不下堕之法，不知是否存世。他就开始继续观想其他的资财。观想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观想这些高位，可以说是必堕，处高而不下堕的法有没有呢？他最终得出定解，高而不堕之法无处可觅，不过若不位于高位，又从何堕起？如傲慢自骄，当会该逃，高抬自己，一旦灭尽共高我们，自以为高一了不可得。故而我与众生皆应列断狂傲至今思虑成熟后，他即为众生宣说佛法，以大悲心令他众皆去入十善道，并于死后均得以转生梵天。那么他自己观想的时候呢，那么高而不堕的法是无法可以说找到的，反正呢你是处在高高的位置，你只如果还是在轮回当中的话，你再处在什么高位呢，都必须要必定要堕落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高位就是不堕的这个情况呢绝对是无法寻觅的。在这个整个人间当中呢，最高的不外乎就是这些国王，那么这些国王当了之后呢还是会堕落。那么历史上哪个国王当了国王之后没有堕下来的呢？肯定会这个堕下来的，即便是他生的时候没有堕，那么死的时候呢还是会堕下来。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高高在上的这个高高在上的这种高位呢，一旦死了之后呢就没有再没办法继续拥有了，他的五蕴已经转到后世去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前世的高位呢就无法再获得，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堕落了。然后呢在天界当中讲第十天梵天呢，这方面呢高高在上仍然会堕落的。所以说呢不管从哪个方面呢，只要是没有超离轮回呢，这一切有为法呢高可以说高级必堕。他也想呢像这样高级必堕，但是呢如果自己没有处于高位，那么就无从堕起了不处于高位就无从堕起。所以说怎么样不处于高位呢，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要舍弃傲慢自骄的这样一种心要舍弃这样一种傲慢的心舍弃自骄的心。这个方面如果自己恒时处在可以说熄灭傲慢可以说是这个自卑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个可以说是熄灭这样的傲慢的这样一种这个卑微的地位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心处在这样位置上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根本不会这个堕落了，因为他在低位不会有从高往下堕的这样的机会的。所以说呢我和其他众生呢都应该可以断掉这样的一种狂傲自矜的这样一种想法。思虑成熟之后呢，他就为其他很多众生呢宣讲这样一种道理，通过大悲心呢使众生安住在这个十善道当中，而且死了之后呢转成梵天界。有释迦牟尼佛成为善导仙人，以外道法门而离于贪欲，并具五神通，当其观察众生之所以各不相同时，发现烦恼生业，又业有成熟果报，一切归根结底全因由我执而环环相生。他于是当下即获取无我法忍，并令无量无边众生亦去入自己所证之道。那么他自己又可以说转为善导仙人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智慧观察一切众生可以说生相或者有种种受用皆不相同的原因呢，最终发现呢实际上是我执在作怪。如果有了我执呢，就会升起这样的烦恼生业，业开始成熟果报。所以说如果没有我执的话，那么就是这一切呢全部就熄灭了。如果我执的这个根源熄灭，那么众生的一切痛苦也就熄灭了。所以说他自己在这个了解到我执是根本，然后如果没有我执就没有痛苦的时候，当下取证了无我的这种法忍。而且呢也是令无量众生驱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自己所证悟的正道当中。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善诸灭仙人时，他常常如是思维：众生皆因不懂诸法无自性而遭致痛苦，故而他随后就千方百计令众生去入无我道。那么又一次，他自己在这个转身为善诸灭仙人。三诸灭仙人的时候，他想呢，众生呢因为不知道空性，不知道诸法无自性，所以说招致了种种痛苦。因为就是说种种痛苦呢是从识执而产生的，有识执就会有痛苦，所以说呢如果了解了无自性呢，就会熄灭痛苦。他这样想了之后呢可以说是方法知道了，然后呢以大悲心驱动可以说以精进力 让成百上千的这个众生呢都去到无我道当中。也就是说，如果要让众生了解无我道的话，实际意义上要做很多事业的。有些时候呢，众生他的根性没有成熟的话，那么还要首先让他的根性成熟了，使他就是说首先厌离轮回世间呢、啊、或者就让他们就说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知道无常啊，逐渐的这个积累资粮，这个方面根性成熟之后呢来宣讲的。然后宣讲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很多就是教研，还有做很多比喻等等，反正要费很多力气才能让众生呢真正的获得这个无我空性之道。而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慈利国王时，眼见众生受苦之根源竟在造作恶业，为令众生能不再贪执自己身体，他就为其广宣不净观法门，使无法计数之众生都因之而去入不退转之菩提道。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又转为慈利国王，他就是说看到很多众生啊就受苦的这个根源呢是在来于恶业，那么恶业呢是从贪执自己的身体而有的，所以说他就对治他的根本，为众生呢宣讲不净观察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充满36种不净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呢，观察好之后呢，众生舍弃了这样对身体的贪执，然后呢不为贪身体贪执去造恶业，然后呢灭尽了这样一种痛苦，使很多众生呢去入到了不退转的菩提道当中。而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心力强菩萨时，曾特意前往甘露滴王如来前闻法，并获诸法无生无灭法忍，启蒙如来赞许由佛陀转为心力强菩萨的时候呢，到当时的这个世尊甘露滴王面前呢，可以说听受教法，他自己就说是这个获证诸法无生无灭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如来的赞许。实际上很多也是这样嘛，我们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经典当中呢，某某菩萨某某人他得到了某种功德的时候呢，佛陀都会赞以善哉可以说这样一种功德呢非常是善妙等等。然后呢，一方面呢是一种这个承许吧，一种这个印证，另外角度来讲也是鼓励其他的众生呢，也你看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也是让他们去发心求证这样的这个功德或者解脱的。所以说呢，当时呢佛陀也是得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这个心地强菩萨也是得到了佛陀的赞许的。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勇士仙人，心无丝毫畏惧，且精通一切论点。他当时认为一切有漏法，若不生即必定灭尽。换言之，灭尽五蕴、12处、18界、5根，实为修正根本。人知此理及要诀者，定为智者。他又转为勇士仙人的时候呢，他心没有什么恐惧的，然后呢精通一些论点。当时呢，以他自己的智慧了解，一切有漏法，如果不生的话，就必定灭尽了。就实际上不生就是灭尽的方法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就近的这个方式吧，所以说呢这个不生呢就去彻底可以灭尽。而换言之呢，如果就是灭尽的五蕴十二处、18界等等这些法的话，就是这个修正的根本。能够了解这个的话，就是智者。正所谓烦恼生业，业生亦属果报。若能摧毁根本，则烦恼不生，亦必能断尽轮回相续。而当其从定中出定后，他连说三遍断除轮回根，等人获快乐果。他之音声借助风势传遍四方，无量众生听闻之后，均精进断除烦恼根本，于无上菩提道中得不退转果位。他在定中思维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证件，然后从定中出定之后呢，他又可以说连说了三遍，如果可以说断除轮回的根，那就可以获得快乐的果，这样一种这个法语。那么他的声音呢，就是借助风势呢传遍了这个四方可以说是借助风势呢四方普闻。那么很多众生呢听闻到这样的法语，然后精进的修持，最后呢在无上菩提道中获得了这个不退转的果位。那么所谓的无上菩提道或不退转果位呢，实际上有这个很多解释的方式吧，很多就是说从广义到狭义，像这样的话都有这样解释的。有的时候呢，无上菩提或不退转果位呢，指出地以后呢，它可以在无上菩提道当中，因为无上菩提道呢必定是指佛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真正的或不退转果位的话，是出地开始的，那么出地以后可以获得。那么有的时候呢，获得忍位的时候呢，它也可以有的时候呢，一发心的时候呢，也可以或不退转，反正你发心只要你发一念菩提心通过这样一发心的这个能力包括他的功德力呢，绝对以后呢就是会获得这样一种果位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有的时候你听闻佛号这个时候呢也能够获不退转果位。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从大乘，从小乘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他自己这个小乘，他自己开始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时候，或者小乘的功德的时候，也是在无上菩提当中获得不退转。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获得小乘圣道之后呢，他可以说是这个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会寂灭烦恼，寂灭轮回，然后呢入定，然后呢就必定出定，然后呢可以说发起菩提心，去入到无上无上的进入菩提道当中。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获得不退等果位，只不过呢就要从可以说广义狭义啊方方面面我们要做思考。因为说在这个钻戒当中，很多时候说获得无上菩提的果位，他没有具体指是大乘的修法吗，还是从小乘的修法，是从圣地以上吗，还是从一开始发心，或者就是说还是或者说设施以后开始算。反正呢如果没有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思考，都可以去了解的。释迦牟尼佛曾转为成为普眼仙人，他觉知众生以各自途径而持有各自观点，又因各自见解而行而行种种事业，众生为得快乐而造诸恶业及有漏善业，并因之而度恶趣或趋善趣，未入涅槃道，只能以造作无漏善业而得解脱。佛陀又转为普眼仙人的时候呢，他自己开始做观察，做抉择。他认为众生呢都是就说是这个持着各自的观点的为了就说依靠各自的途径持各种观点，那么又因各自的见解而行持各种事业，所以说为了得到快乐呢有些时候为了得快乐去通过造恶业的方式去得到快乐，有的时候得到快乐呢是造有漏善业的方式得快乐，但是这些都是轮回的根本。造恶业呢不但得不到快乐，而且多恶趣，感受痛苦，造有漏善业呢暂时转到善趣，实际上究竟来讲还是痛苦。所以说他就是了解到了，如果为了得到涅槃就是说寂灭之道，那必须要造无漏善业就是超离这样一种有漏善业，造无漏善业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造无漏善业呢，如果这个无漏善业的本体呢，它肯定是在这个无漏道，在圣道以后呢，这个本体才是真正的无漏善业，但是它的因能可以造就无漏善无漏解脱的这个因呢，我们可以造了，比如说出离心啊，空性摄持啊，这些方面都可以算是无漏解脱了这样一种正因。当其从定中出定后，即开始将此理向众生宣说，从本性而言，不造作诸法即得安乐，也不会产生欲俗果。那么他从出定中出后出定就开始为众生宣讲，从一切诸法的本性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不造作诸法呢，就是说不自取，不造作诸法呢就可以获得安乐。那么如果是刚住在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真正世间当中的欲俗果他是不会这个感受的。他广为宣讲之，音声被风吹向四面八方，无量众生听闻后，均获无生法忍，并安住于无上菩提道而不退转。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国王随众时，精于观察众生根性之道，他想多有众生因贪执设法而引生苦恼，并去入三恶趣，他们实不知色相，却来不净之对境，正因为正因不明此理故而贪执不休，对众生心生悲戒后，他便广为宣讲不净观法门，使众生均从内心升起不净观之境界，并了达诸法本体，无量众生都因此而远离贪欲，并于死后转生梵天。可以说是这个佛陀转为这个随众国王。那么转为随众国王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精通观察众生根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那么他想众生呢，因为贪执设法引生了苦恼，而最后呢入三恶趣无法解脱的，他就可以说是这些众生不了解色相是不净的对境，所以说呢，他就开始给他们宣讲不净观。众生修持了之后呢，升起不净观，终止的造恶业，然后呢，通过不净观作为阶梯呢，又通达了诸法的本体诸法的本性。所以说无量众生因此呢远离贪欲。并于死后呢转生梵天，这个诸法的本体呢，可以说是这个不一定就是指自己空性的本体吧，或者就是说这个诸法的本体呢，就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它是无常的，它是不净的，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呢，也可以称之为诸法的本体。所以说呢，众生呢，他通达这个诸法本体是不净或者就是不常，依靠这个呢而远离贪欲，最后呢转生梵天。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解法仙人，以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且深知贪欲过患，他已了知诸法如镜像般无实有之本质，并以此而现前五神通，又令无量无边众生获无生法忍。那么佛陀又转为解法仙人显现上是仙人，实际上呢就说是大菩萨的本体，他是有大菩萨，所以他知道贪欲的过患，然后呢了解一切万法呢，实际上有镜中像一样，虽现而无实有，那么就镜中影像呢，他可以明明显显的，乃至于他的黑白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丝丝就是非常细 微的这样一种差别呢，都可以在经济中呢，就是说这个历历的显出来。但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完全无自信的，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些万法啊，可以说是这些众生啊，可以思维啊，可以动啊，可以做很多事业啊，怎么样，反正怎么显现的时候呢，都是非常清晰无杂的。但实际上呢，再怎么显现的时候，都是无有实有的本质的。然后呢，以此现前五神通，又使无量的众生呢，获取无生法忍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无生法忍前面讲的是这个上品、中品、下品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到底是指哪一品这个方面也没有这样一个定义吧。跟随众生的这个境界呢，或者得下品，或者得中品，或者得上品，反正呢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总是这三品可以含摄的。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恩扎亚达仙人，唯一具神变及富有威严气势之人。在其观察于自己所了达之法上是否尚有最殊胜之法时，他想到自己所证者实为灭法，而任何法若能无灭，则最为殊胜。但只要为所生法，则尽皆毁灭。看来合法无生方堪称为无灭。如此一来，这无生法又到底是何模样？思前想后，他最终明白过来，万法本体皆为无生，凭此观察思索所得，他终获无生法忍，且令无量众生皆去如此道。佛陀转为恩扎亚达仙人的时候呢，他可以说具备神变，而且呢他这个富有这样的庄严的气势。然后他自己观察自己所正达的法吧，现在他自己掌握的法当中哪些是最殊胜的，有没有最殊胜的法，他就想到了没有。因为他现在所掌握的所正达这些法呢，都是这些灭法，也就是说所通达的这些法呢，都是一种世俗的有为法等等的体性，实际上呢对无灭法呢还没有这个通达的。那么就说是真正无灭法呢是最为殊胜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些法呢能够看到的观察呢，反正这些法呢都是生灭都是有生的，那么如果有生呢都是有灭，那么看来的话就说任何升起的法呢都不是无灭法。那么这样的无生法到底是什么呢？他最后开始这个观察，开始思维，最终可以说是这个明白，实际上一切万法都是无生的，显现上有生有灭，实际上呢都是无生无灭的这个本质。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安住在世俗地的智慧当中，他自己的是了达了世俗地的本体，最后呢他自己观察这些有生有灭的法之后呢，从本性上面，从生意力上面呢得到了一些万法实际上它的本体呢都是无生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他自己在因地的时候呢这样思索而获得的无生法忍。有对这样一种无生空性的法，它能够升起安忍的境界啊，不升起恐怖，而且呢使无量的众生呢去入此道当中。当释迦牟尼佛又转生为仙人圣观行时，以外道修持而远离贪欲，并具神变。他观察欲界众生烦恼之因与本体时，终于了达无我之理，且具足五神通，还令不可胜数之众生皆去入无生法忍道。佛陀呢就转为这个圣观行仙人。那么他首先呢通过这个外道的修持离贪欲而获得神变，然后呢他自己才开始观察一切万法的本体，烦恼之因和他的本体的时候呢，了解了这个无我的道理。实际上呢一切万法的因呢来自于我，那么我在哪里呢？实际上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我呢就是一种这个虚设的。所以说这方面观察之后，他了解了我烦恼的因是我，那么我的这样烦恼的因就说是这个烦恼的因是个我的本体呢，就是这个无自性的，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升起了无神通，还使无数的众生呢安置在无生法忍的这个境界当中。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首领之子，名为檀香。他自己认为无论执着道或涅槃，任何实质都无法令众生获得佛果，因此欲获真正解脱，必得远离贪执。执中道理就如过河需用舟，至岸可舍船一样。获证圆满菩提时，绝不可存一丝一毫这个求解脱得佛果之心。如以了达万法本体，则如传法一般之战士，不究竟之法均已舍弃。檀香不仅如是思维，更将自己了悟之境界为他众多方宣说，以此而利益无量众生。那么佛陀呢转为可以说是檀香的时候，他认为呢就说是这个 各种各样执着呢都需要就是说这个舍弃的，不要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恶习气，可以像这个恶分别念，即便是说对这个道和道所达所到达的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果，实际上呢都是不应该就是说这个不应该执取的。如果对他们对道升起实质，对涅槃升起实质呢，无法获得这样的佛果。所谓的这个道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讲到的出离心、菩提心、空心慧等等，这一方面都是道。然后呢涅槃呢，就是指它的寂灭的状态，或者就是说是佛果等等，就是对这些方面的法呢，实际上都不应该执取。但是不执取呢，就不是让你全部抛弃的意思，不执取的就是说你要使用，但是也不要大家对它执着一样。就像他自己还想呢，就像这个过，就是说这个过河所用的船一样，那么这个船呢必须要用，但是你不可能对这个船去执取它的，你过了河之后呢必须要舍弃这个舍弃这样的船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修道是修道，但是在修道过程当中对这个道的本体呢不要升起实质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必须要甚深的这个显空双运的智慧通达之后呢才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没有通达这样显空双运的智慧呢，就认为如果是不执取的话肯定不能修持，不能够拥有它。如果拥有这个道的话，你修持道肯定要执取的。这个方面就是对这个相而无自性的这个道理没有了解的过患的。所以说修是要修，但是执取呢是不执取，这二者之间呢是没有丝毫矛盾，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就是抵触的。因此说他自己呢就说了解到了佛果之后呢，一丝一毫的法全部都不能没办法执取，全部都是无自性的。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这样思维，而且对很多众生呢也是这样宣讲，利益了很多众生。不为身为檀香时如是行持，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喜事仙人、祭祀仙人等仙人时，为了达世间种种烦恼过患本质，亦进行过同样如理之思维，并升起如法道相。此等仙人行迹诸如自己升起清净智慧，并令他众也获不退转果位之内容，于广智经中有广说。那么佛陀在檀香时候这样可以说是思维了，这样行持了，而且在其他可以说转为这个其他身份转为喜事祭祀仙人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了达了烦恼或是过患的本质，这样思维之后呢也是为众生这样做了宣讲。所以说呢有很多这样一种事迹，只不过呢这个地方是宣讲一部分呢进行这个可以说了解而已了。在广说的话，在广智经当中可以说是这个了解的。然后呢下面讲方便度众不可数。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一至吠陀仙人，精通一切论点之词句意义，且具神变及威力。他以外道行持而获利贪境界，并寿长90000年，终有80000年都未安眠榻上，真可谓衣不解带，夜不就寝。他从不贪着昏沉睡眠，心中整日思维众生痛苦因何产生。后来他知道除无明外，再无别种根源，正因无明而产生轮回，若通达无明本质，也即可谓灭尽轮回。那么又转身为这个智吠陀仙人，他自己呢对其他的这些这个吠陀论点的这些词句意义呢都是这个精通的，他自己获得离贪境界，他的寿命呢是90000年，90000年当中呢就80000年他都是没有睡觉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经常这样思维，获得了这些这个境界，不贪着昏沉和睡眠，心中就思考众生的痛苦从而产生的。他了解呢众生痛苦的根源就是无明，如果有无明就会产生轮回，就会产生痛苦，如果断掉了无明呢，就一切轮回全部断掉了。正当其如理观察之时，近居天80000天人一齐在他面前虚空中现身，众天人对他如理作揖赞叹不已，且同声念诵三遍如是偈颂，思维受中王岂能有畏惧，智慧如师心导师如师师。那么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净居天的80000天人一起现身，而且呢一起可以说是对他做这个赞颂。那么就是说狮子呢是受众之王，那么不可能有畏惧的，狮子在这个野兽当中不可能有畏惧。那么智慧如师心，那么你的智慧呢就像师心一样，实际上能够彻底的摧服一切的这样一个邪见，摧服一切的邪分别，所以说你的智慧犹如狮子心一样，导师你呢就像这个狮子王。吾等80000众送祭入狮吼，个个恭敬如合掌又顶礼。那么我们80000天人呢，这个所送祭送呢，犹如狮子吼一样。那么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送祭如狮吼，那么就是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个祭送呢，实际上也是深打这样的一种佛意的，所以说呢也是犹如狮子吼一样。那么每个人呢都非常恭敬你，合掌顶礼。十方世界刹无量佛陀尊如显现如心前，如以手持刹。那么就是说在 十方世界可以刹土当中有无量的佛陀，那么无量的佛陀显现在你的心前，你呢手持这些这个手持这样一种刹土。为什么这样讲无量佛陀尊显现出心前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教法呢，还是代表佛陀的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见缘起见法嘛，就是说像去见佛陀。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如果你了你内心当中升起了某种可以说是这个正见，可以说是你升起了这样一种殊胜见解的时候，比如说他自己了解，如果破除无明、破除轮回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是和佛的本体是一样的。因为说十方世界的刹土当中，佛陀呢都是这样啊，可以说了悟的。因此说呢，十方的佛陀都现在你的心前。大象及骏马难驯又难医，众中最殊胜人中圣导师。那么其他的大象和骏马这方面不是最殊胜的实际上不是最殊胜的。写下面呢，如果具有可以说是这个大象和骏马都有它各自的这个功德、各自的特色，但是从它本性来讲，难以驯服、难以依靠。而在众中最殊胜的话，就是人中圣导师。往昔诸如来所有众功德，如皆以具足，必得佛陀国。那么以前呢，一切佛陀的功所有的功德呢，你皆以具足必得佛陀国。那么就是说，所有功德皆以具足，又必得佛陀国，是不是有什么矛盾之处呢？已经具足了，怎么说必然得到呢？也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功德呢，你马上要这个获取了，马上要得到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皆以具足的意思。至吠陀仙人受众天人礼赞之时，将心安住下来后，想到他们所谓之佛刹何事方能现前。金具天天人此刻又说道：好朋友，你以心之显现力可现前十方世界不可思议诸如来刹土。听天人如是讲罢以此善根力加持他自然这个跃升至七堕罗数高之虚空，并顿时目睹十方刹土。种种刹土中，有些刹土中之佛陀正在降生，有些刹土中之佛陀正迈步，有已出家之佛陀，亦有已成佛者，还有佛陀正转法轮，上有入于寂灭、入无余涅槃之佛陀。他并且听闻如来说法妙音。那么他自己这可以说是先生听到了赞叹，听到赞叹之后，他就想呢，他们前面想的有十方刹的佛陀，十方刹的佛陀现在在哪个地方？怎么样就说是这个怎么样这个现见呢？怎么样现见呢？刚才这个金具天的天人说他的心中现前的这个十方刹土的佛陀，实际上是从见解角度来讲，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他自己想要现见这个十方的刹土，就是从显现的这个佛陀真实刹土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他自己想要知道到底怎么样现见。那么这些天人告诉他呢，你通过新的显现力可以现前十方可以说世界不可思议诸佛刹土。听到这个之后呢，通过他自己三根力加持，那么一下子就跳到这个七多罗数高的虚空当中，然后一下子就看到了十方刹土。然后看到刹土当中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佛陀正在这个不同的视线，有些佛陀呢正在降生就是正在显示这个降生的这个事业，有些呢正在迈步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生下来之后呢就跨七步吧，向上的话就是正在迈步。那么有些佛陀呢正在视线这个出家相可以说还没有真正的成道，正在视线出家相，出家之后呢他会修法，然后才会成道的。然后呢以心呢，有些佛陀呢正在视线成佛，有些呢成佛之后呢正在视线转法轮，有些呢就是说视线转法了之后，事业已经圆满之后呢，已经开始视线入涅盘。所以说他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景象，而且听到了这个说法妙音。然后他告诉金居天天人道：往昔轮回边无法衡量之，以无名而舍寂灭菩提道，为获菩提果无等当发心。然后他自己告诉这些金居天人，往昔轮回边无法衡量，就实际上呢，就是往昔轮回的这样边境呢是无法衡量的。通过众生呢，通过无明而舍什么呢？舍弃了这个寂灭菩提道。众生有了无明，所以说舍弃了寂灭的菩提道。所以说，为了获取菩提果呢，我们应该发心应该发心发起菩提心。实际上发起菩提心发心这一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实际上已经开始就准备舍弃无明了。说此诵此后，他以自身光芒照出无量众生，令其皆获不退转果位。有释迦牟尼佛成为善住仙人，具善法等职，他经常都在思索菩萨以何学问方能究竟善法等职，若能了知一切万法本体为空才算究竟等职，因一切法均远离所作故。当其从定中出定后，就开始前往各地为众生宣说此理，以期众人都能通达空性之道，并因而放下请坐。其后有无量众生闻听他法语而获无生法忍。 又佛陀转为善住仙人的时候呢，他首先具备这个善法等值，后面他又想呢，怎么样才能够就近善法等值呢？啊，他就知道，如果了解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那么就算是就近的啊，因为一切万法本身是空性的，一切万法本身是原理所住的缘故，他自己在定中呢如此思维。那么从定中出来之后呢，他开始为众生啊如此宣讲，让众生呢放下这样一种这个啊情作，通达空性之道。那么后面呢，果然有无量的众生呢，因为听闻了他的法语，获取无生法忍。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无着时菩萨时，具无性等持，后又获一切诸法无有本性等持，并于24终劫中以诸神遍足精进修持。他后又前往无量佛刹，于20终劫中为众生广宣无性等持法门，令无量众生即去入无生法忍之道。那么佛陀又转为无着时菩萨，一方面自己行持这样一种甚深的这个智慧禅定，一方面呢又在这个很多其他佛的刹土当中去听闻佛法，然后是在很长时间20终劫当中呢为众生宣讲这样一所证悟的法门，所以说也是令众生呢就是去除到无生法忍之道。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